荷里活制造不经审查指出，北京越来越多的经济影响力使到他能够坚持要求其他人遵守他的审查规矩，甚至在没有要求情况之下让其他人自愿将这些约束内部化，作为在中国展开业务的先决条件。报告指出，为了换取与中国民众交流的机会妥协的荷里活制片商甚至会认为个人妥协似乎微不足道，或者是物有所值。报告称，很多电影制片厂都在自由表达方面进行了令人不安的妥协，比如说改变供国际观众包括美国观众观看的电影内容，进行自我审查，同意提供在中国放映的电影删节版，在某些情况之下直接邀请中国政府审查人员进入拍摄现场，听从他们的建议来到避免触碰北京的红线。报告说，这些有争议性的让步都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压力之下做出，大多数悄悄无声，受很少引起注意，而且经常没有经过辩论。致力于在荷里活拍摄中国相关题材影片的制作人杨华沙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事情出现引发争议局面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是否引起辩论经过争论是美中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说，在美国观点和立场不同很正常，任何立场和观点都可以大声讲出来，可以进行辩论甚至争执，然后有关方面根据支持者的多寡来到做出决定。不过这个程序在荷里活和北京的对峙之中未有出现过。报告指出，久而久之，荷里活的单方面妥协使得到一系列的新的习俗就这样在荷里活扎根，取悦了中国政府投资方和看门人，已经成为荷里活的一种经营的方式。哈佛大学费圣清中国研究院访问学者、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确见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长期的控制和审查，很多荷里活的电影公司在考虑中国电影市场时都自觉地为自己划了红线，自觉地回避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所谓敏感题材和敏感话题。荷里活电影制片人会主动回避这些中国现实。1950年代尾饿死几千万人口的大饥荒，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时的大屠杀，文革、反右等等都是禁忌。荷里活制造北京审查的报告主笔作者詹姆斯塔格尔话，一部电影能否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成为它能否获得商业成功的因素，尤其是那些制片方投入巨资的大片更加是这样。北京政府将票房这个巨大经济利益作为绳索套在荷里活人的头上。他说，一部外国电影是否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那就意味着是否遵守北京的一套规矩将决定这部影片是否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如果政府不喜欢一部影片的台词或者是演员或者是故事背景，影片可能就入不到去中国了。如果不讨好甚至激怒他们，影片就没戏做了。确见说，就算影片幸运地获批进入中国市场，还有可能被无故叫停。他说，被解救的姜哥2013年在中国放映的时候，只是在影院上放映了一天，就接到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通知，立刻停止放映，并没有给出任何的原因。报告说，由于拍摄过批评中国影片而被北京政府上了黑名单的著名影星，包括沙朗斯通、哈福里森福特和理查德基尔等。理查德基尔在2017年一次传媒采访中说，他因为长期支持西藏而付出巨大的专业代价。他说，有些电影我不肯定不能够演，因为中国人会说不要要他。没多久之前还有人说他们不能够出资来拍摄有我出演的影片，因为这样会令到中国不高兴。霍建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对那些对中国共产党有个不恭敬言论的演员进行封杀，迫使荷里活电影公司在准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作品中主动排斥这些演员。 理察基尔和沙朗士通都是一个例子。塔格尔说，如果你合作，影片不单止获准进入中国，甚至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包括更好的发行日期、进入推荐名单等等。相反，如果你不合作，影片的商业成功将会大打折扣。报告的主笔塔格尔说，北京审查荷里活影视作品的目的，远远不是为了要剪了那些不喜欢的某一处的内容，而是要重塑荷里活作品，让整个荷里活共同展示一个更加干净的北京政权，而且他们使用制度化的审查来达到目的，用市场的威力作为工具，让荷里活与审查者合作。报告指出，北京的目标还不单止是阻止中国大众接受政府认为对他不友好的信息，尽管这个是审查制度的主要因素，而事实上中共要先发制人地影响荷里活讲故事的方式，就是令到他讲一些吹捧中共、利于中共政治利益的故事。这份报告说，虽然美国也都存在政府和荷里活合作以歌颂美国军队倡导爱国主义做法，就是所谓的推动软实力，但是荷里活电影从来都没有保留过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批评，以至于有部分美国大众说荷里活制片厂和电影明星不爱国。事实上，荷里活一直愉快地享受不为政府所具的形象。不过荷里活这个形象正在因北京政府而改变。报告称，荷里活对中国独裁者让步的做法正在为全世界设置一套新的标准，因此迪士尼影业集团、索尼娱乐公司、环球影业、华纳兄弟娱乐公司、派拉蒙电影公司以及美国电影协会都拒绝对本报告置评或者不予回复。报告说，同我们对话的多数荷里活人亦都只是同意非正式发言，不公开或者通过其他保证让他们匿名的方法去讲说话。即使是这样，受访者还经常拒绝讨论他们参与的具体项目的情况，只是泛泛而谈，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亦都不愿意公开露面。这个其中的各种原因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担心负面反应，包括来自北京、来自他们雇主、来自荷里活。报告引用一名荷里活制片的话讲，我们都害怕在一篇哪怕是粗略讨论中国在荷里活的文章中被提到名字。报告还说，另一位制片商更加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如果大家想保住饭碗的话，很难让他们公开讲说话。由于这样的敏感情况，我们就不在报告中引用他们的原话。这样的现实也增加了我们透彻了解更多真相的难度，但是即使是这样，亦都已经绘制出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美国不会这份报告说，中国市场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的规模，它马上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报告说，2018年第一季中国电影季度票房首次超越美国。根据新冠疫情之前的预计，到了2023年，中国票房将会达到155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2019年的大约114亿美元。今年亦就是2020年，中国预计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这些数字都显示，荷里活对中国电影市场如饥似渴，那就意味着荷里活首席执行官、制片、编剧都在越来越多地眼睛盯住中国市场来到编剧、拍摄和制片，怎样进入中国，以便在那个有利可图而且日益壮大的市场中保住一席之地。一名荷里活电影公司主管对美国不会说，中国电影观众规模这么大，如果你不小心对上他们的爱好，就可以赚到一亿美元的纯利润。报告说，随着荷里活和北京的不平衡关系继续发展，可想而知荷里活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1997年荷里活发行了三部触及北京敏感政治神经的影片，它们分别是迪士尼出品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达赖的一生》，曼特勒娱乐公司出品布拉德皮特主演的《西藏七年》，以及米高梅出品理查德基尔主演的《红角落》。这几部荷里活的电导大片都未有进入中国的， 这个仲不算，北京发起了攻势，他们首先将这几部的影片的所有明星和导演都打入黑名单，尽管这份黑名单是否正式存在一直有争议，几间制片厂被禁止未来五年内在中国做生意。不过这样一来，荷里活制片公司就被告知北京可能根据他认为的负面表演而报复，而且报复的对象甚至包括制片厂的母公司在内。南加州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说，这个是第一次清醒看到和中国打交道时，你食物链上最弱的环节会伤及到链条的最强的环节，北京会重点关注电影中所有的中国元素。荷里活在接受了教训之后迅速撤退。1998年10月份，迪士尼时任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在北京和朱镕基会面时说，坏消息是电影已经拍了，好消息就是没人看，我现在要道歉，以后会防止再让这类侮辱朋友的事情发生。一名制片厂首席执行官对美国不会表达的意思是，西藏七年这样的电影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再拍，至少大制片厂都不会拍。2009年西藏七年的导演阿洛获邀导演一部中法合拍的影片狼图腾，他于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表道歉信，称没想到的是这部电影西藏七年播映之后，使到我的中国朋友受到某种民族情感上的伤害，这个一直都是我令我痛心的事，现在我正积极筹备准备将姜蓉先生的路唐腾搬上银幕，我希望通过这个人与自然的美丽故事，传递一种人世间以及宇宙间万物生灵之间互相理解和尊重，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现一幅有关现代中国的巨型和谐画面，用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感情，使到更多的人更加热爱中国，更加热爱中国人民精神的博大精深。对于自己在中国道歉一事，阿洛在西方传媒上一直都轻描淡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